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5月13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5月12日23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朝鲜外务省宣布将在23日至25日关闭核试验场，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是土耳其机遇，美驻以新使馆揭幕式在即，伊军方出动重兵前往巴以边界警戒，瑞中贸易获得超常发展，巴黎发生持刀袭击造成两死四伤，戛纳电影节82名女影人黑衣走红毯抗议性别不公平，加泰议会选举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特钦点继承人要独立不放弃，香港记者采访汶川十周年纪念被打打人者后被要求道歉，汶川大地震十周年安慰会中国仍不披露真相，空姐乘网约车遇害案告破，滴滴宣告整改被指不顾乘客隐私。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鲜外务省宣布将在23日至25日关闭核试验场，自平壤方面消息，朝鲜外务省在本周六发布公告表示，根据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朝方研究核武器场所等有关机构为透明的保证核试验停止，正在进行废弃朝鲜北部核试验场的业务措施。该部门还指出，实现废弃核试验场仪式将依据天气情况在本月23日至25日之间择日进行。公告说，此次活动并将允许国际记者团进行现场采访，届时将通过爆破使核试验场所有坑道坍塌，完全封闭入口后再拆除地面所有观测设备、研究所和警报部队建筑，随后朝方还将撤走试验场的警备人员和研究人员，并对其周边地区加以完全封闭。公告提高将被飞机的对象是位于朝鲜东北部咸镜北道吉州郡的丰西里核试验场，也是目前外界所知的朝鲜唯一的核试验场所。对此公告宣称，为体现本次核试验场飞机活动的透明性，将允许朝鲜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团前往现场访问，但由于朝鲜实验场狭小，国际媒体团成员将仅限于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和英国及韩国的记者。平壤方面承诺为前来采访的国际记者团提供涉及交通、住宿、通信等方面的一系列保障措施，还将协助他们的采访活动并提供便利。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是土耳其机遇，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土耳其经济部长认为，美国退出伊朗核协定为安卡拉与德黑兰之间的商贸带来新机遇，尽管纵使受到美国的制裁威胁。对此观点，为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的法国科法斯集团负责地中海与非洲地区业务分析的经济学家并不完全赞同。这位女经济学家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指出，面对美国的惩罚风险，土耳其企业更可能会持观望态度。她说，
Ces nouvelles sanctions seront d'autant plus importantes qu'elles vont concerner le système de paiement iranien.
这些新制裁更重要的是将涉及伊朗的支付体系，这将落在那些通过国际银行间信息系统的交易上，将会带来很高的风险。在支付时，如果企业流动过大，用于投资或出口其他产品，但如果它无法确定可以收到付款，我想商业风险的分量就会超出商业机遇，所以我认为必须等待观望未来新制裁内容的细节。据介绍，土耳其经济部长杰比克奇日前表示，安卡拉将继续与德黑兰交易，在尊重联合国有关核活动决议的框架内。
美驻以新使馆揭幕式在即，以军方出动重兵前往巴以边界警戒。以色列将在下周分别迎来美国驻以耶路撒冷新使馆的开馆典礼，以及以色列建国70周年的纪念日。为了在这一敏感时间应对及预防其与巴勒斯坦民众的冲突，以军方宣布将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增援近一倍的部队，以确保上述重大事件的平安进行。尽管出于政治考虑，特朗普本人宣布将不会亲身前往使馆开馆典礼， 但届时将会有超过800多名美伊两国要员，包括特朗普大女儿伊万卡夫妇在内，参加这一在周一举行的新使馆揭幕式。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区举行的土地日抗议活动，预计也将在周二以色列建国70周年的纪念日上迎来最高峰。瑞中贸易获得超长发展，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据新苏黎世报报道，自瑞中贸易协议生效以来，瑞士对中贸易获得了超长发展，但瑞士农民联合会对该协议做出了批评性的总结。就在瑞士就是否要扩大贸易协议网意见纷纭的时候，瑞士农民联合会就瑞中贸易协议发布消息说，自2014年中期瑞中贸易协议生效以来，除了制药业外，其他领域的希望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得到实现。该协议给瑞士农民也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但也没有带来什么坏处。但数据显示的情形其实很不错，自2013年以来，瑞士对中贸易获得了超长增长，到2017年为止，不包括贵金属和宝石的对中出口几乎增长了 40%， 相比之下对全球的出口只增长了近 10%， 中国产品出口瑞士增长了 14%，比世界产品出口瑞士的增长约高了3倍。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瑞中贸易协议也是有益的。自2013年以来，中瑞贸易的增长也比中国对世界贸易的增长要强劲。虽然贸易协议不是唯一的推动者，但因对双边贸易起了积极作用。根据瑞士经济联合会的消息，瑞中贸易协议给瑞士很多行业带来了好处。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巴黎发生持刀袭击，造成2死4伤。巴黎周六歌剧院晚附近发生了一起街头凶杀案件，致1死4伤，凶手遭警方击毙。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这起街头凶杀发生在晚间21点左右，地点在巴黎市中心的歌剧院街区的二区蒙西尼街。这条街位于歌剧院和巴黎旧古市之间，有很多剧院、餐馆和酒吧，是周六晚间人流较多的区域，也是游客集中的地方。据法新社消息，警察开枪击毙了凶手。事发后，法国内政部长科隆发表推文，感谢警察冷静应对，对遇难和受伤者表示慰问，但没有指出这是不是一起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攻击，还是其他原因的街头凶杀案，因为凶杀者身上没有可以证实他身份的证件。有目击者说，凶手20多岁，短发，留胡须，肤色较黑，像北非人。自从2015年以来到今年3月23日发生的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为止，一共造成245人遇难。上一次用刀杀人案是去年12月在马赛发生的，当时一个北非伊斯兰分子用刀杀死了两个女大学生。
戛纳电影节82名女影人黑衣走红毯，抗议性别不平等。正在法国南部举行的戛纳电影节于本周六再次成为了女性影星及业内女性从业者争取性别平等、抗议在影视业中各职位男女薪金有别、工作分配有别的前线。当天的红地毯活动上，以法国女星玛丽昂·戈迪亚、里亚·塞杜和好莱坞巨星凯特·布兰切特、海伦·米伦为首的82名女性电影从业者共同身着黑色衣装，手挽手分批排队走上红地毯，为性别平等发声。这82名手挽手共同走上红地毯的女影人，除了有令观众耳熟能详荧幕前的大明星外，同样还包括例如法国著名导演阿涅斯·瓦尔达及拍摄了神奇女侠电影的美国导演帕蒂·杰金斯等杰出的幕后工作者。凯特·布兰切特还与现年89岁的影界传奇阿涅斯·瓦尔达共同向记者们宣读了抗议者们的宣言，称我们要求我们的工作场所是多元化且公平的，这样他们才能最好地反映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加泰议会选举领导人 五伊格德蒙特钦点继承人要独立不放弃。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在本周六就下任自治区领导人人选进行了投票。自流亡在外的前地区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于本月初宣布拒绝再次出任主席一职后，由他本人亲力支持和提议的加泰独立派政坛新人托拉将很有可能继续任地区主席职位。而托拉曾公开表示，一旦当选将继续推动加泰取得独立，这也引来了西班牙中央政府的不满和焦虑。现年55岁的托拉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也是加泰独立主义的奉行者及普伊格德蒙特的追随者。他在周六的议会辩论中则做出了力挺独立派的强硬表态，并称虽然在过去了几个月的政局不稳后，加泰地区将迎来首个政府，但自去年10月爆发的地区独立危机还远未结束。托拉还进一步宣称，我想明确的是，普伊格德蒙特仍是我们的主席，我们也将忠于自去年10月通过的建立一个独立加泰共和国的公投决定。香港记者采访汶川十周年纪念被打，打人者后被要求道歉。自香港方面消息，一位供职于香港有线电视名叫陈浩辉的记者在采访四川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时于都江堰遭到不明身份人士殴打。事件发生后，有线电视和香港记者协会向大陆主管部门和港府反映，当天下午两名被指打人男子在当地官员的安排下向记者道歉。此次遭到殴打的陈辉浩是香港有线电视中国组的记者，在当地时间周六早上于都江堰地震地区采访时遭到了两名男子的袭击和殴打。据香港电台的报道，事发当时在现场的地震遇难学生家长说，当天的早上大约有200多名家长到当年伤亡严重的巨源中学遗址祭奠子女。有线电视及后发表声明表示愤慨，并向四川省新闻办和国务院港澳办要求彻查，保证记者的采访自由和人身安全。香港记者协会对该事件发表声明表达了震惊和不满，迫于各方压力，当天下午都江堰市政府外宣办官员带着两名打人男子向陈浩辉表示道歉，并重申他们是老百姓的身份。汶川大地震十周年，艾薇薇中国人部披露真相。中国迎来四川省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之际，曾对探究地震中遇难学生名单及倒塌教学楼质量等问题付出努力并发起公民调查运动的中国艺术家艾薇薇在近日表示，北京永远不会提供对这场灾难的完整评估。艾薇薇在他位于柏林的工作室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称，我们永远不会获得了直接了当的答案。自从这个共产党政府成立以来，所有重大历史事故的背后真相从未被正式揭露过。另据纽约时报报道，谭作人也在今年四月将15份关于开展512校难调查的公民建议书邮寄给了包括国家信访总局、中纪委、监察委等15个中央和地方部门。他并呼吁，在汶川大地震十周年之际，中央应彻查当年豆腐渣校舍工程一事，并对此作出回应。艾薇薇则通过互联网发布了512公民调查的资料汇编、相关文章及媒体访谈、5部纪录片及21项工作室项目。空姐乘网约车遇害案告破，滴滴宣告整改，被指不顾乘客隐私。21岁的受害人李女士是一名年轻的空姐，今年5月5日深夜，她在中国郑州航空港区预订了一辆滴滴顺风车前往市内时在途中遇害。该事件在发生后随即迎来了中国社会和网民的广泛关注。负责办理此案的郑州警方在本周六发布消息称，该案犯罪嫌疑人刘某华的尸体已被警方打捞出来，尸体 DNA 与犯罪嫌疑人吻合，并至此宣告57故意杀人案正式告破。而滴滴顺风车平台也被指不顾乘客隐私，司机甚至在接单时就能对乘客的相貌、体型和生活细节有所了解。几经努力，警方在周六于距离嫌疑人跳河约50公里处的一方地点打捞出一具尸体，经 DNA 对比和身体特征对比后，警方证实被打捞出的尸体就是犯罪嫌疑人刘某华，并宣告此案正式告破。值得提的是，经媒体调查，滴滴顺风车的司机可通过系统对乘客评价，因此司机可通过该功能在接客前就能提前了解乘客的各种信息。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朝鲜中央通讯社周六说，朝鲜预定根据天气条件，在5月23日到5月25日之间择日销毁其核试验场，履行朝鲜做出的停止核试验的承诺。朝鲜使用什么方式来销毁其核试验场呢？同一消息来源说，废弃核试验包括以爆破方式使核试验场的所有坑道垮塌，完全封闭入口之后，再拆除地面所有观测设备、研究所和安全哨所。朝中社刊发的朝鲜外务省公报说，一些国家的记者将被邀请到朝鲜核试验场进行采访。不过鉴于试验场狭窄，国际记者团记者限于中俄美英和韩国的记者。自从特朗普原则答应会见金正恩以后，美国国内和国际间各方仍对金正恩去核化的诚意给予质疑，怀疑特朗普和金正恩两人说的去核化是不是一个意思。如果美国政府认为去核化意味着平壤销毁已经拥有的核武器的话，金正恩是否想真正去核化？他有没有留一手的余地和可能性？这之前两天，特朗普曾经高调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当时的各种分析之一就是认为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也是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看的，要求他不要心存幻想，美国可以从已经生效两年多的国际性伊朗核协议中退出，也可以随时对伊朗去核的诚意做出反应。美国要求朝鲜彻底去核是不可逆转、可核查的去核化。美国国务卿滕佩奥本周第二次前往朝鲜会见金正恩，也许想最后验证他的去核诚意。周四返回后，蓬佩奥说，他在访问期间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了良好和实质性的交谈。他认为在最终目标是什么的问题上有着完全共识，去核化必须是彻底和可验证的。面见金正恩之后，美国国务卿还在韩国和美国两次向朝鲜伸出经济援助的胡萝卜。他说，如果朝鲜采取大胆行动迅速去核的话，美国准备好与朝鲜合作，以实现与我们的韩国朋友同样水平的繁荣。本周四早上两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赴机场欢迎三名从朝鲜获释的美国人。他乐观表示说，美国与平壤开始新的起点，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他们释放表示感谢，说，我真的认为他想有所作为，将朝鲜带入现实世界。而当记者询问他是否有一天会亲自访问朝鲜，特朗普说，这有可能发生。获释美国人到达华盛顿后不久，特朗普就在推特上发文说，我跟金正恩万众瞩目的会面将于6月15号在新加坡举行，我们都会试着让这次会面成为世界和平的独特时刻。这之后，白宫在周四中午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承诺与韩国保持三边合作，并重申要求朝鲜放弃其非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导弹项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兼战略评估高级主任维多利亚·利兹5月10日周四下午对记者们表示，特朗普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朝鲜无核化是不可逆转、可核实彻底的。如果总统没看到这个，那就不会为了签订协议而去签订一个协议。他还表示，如果这些目标能够在峰会之前达到的话，那就能提高本次峰会的成功率。不过目前美国还没有为本次峰会设定前提，此话为人留下一个设想的空间，就是有可能在峰会前以某种方式达成朝鲜无核化的协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感谢收听，由肖曼编播。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罗拉为您主持的法国拜日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入主爱丽舍宫一年之际，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重点关注法国总统的政绩。费加罗报重点报道马克龙已经开始准备总统任期下一步的工作，以及在南特等大学受阻未能参加考试学生们的失望。对此，解放报写道，大学学生考试取消，警察们经常用催泪瓦斯对待学生。一年前的5月7日，当时年仅39岁的马克龙出人意料，当选法国总统，成为法国第五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上任后，马克龙政府立刻推出了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如劳动法改革、国有铁路改革和教育改革等。费加罗报头版指出，法国总统上任启动系列改革措施，现在马克龙没有停歇，还会用同样的力度、节奏和强度继续推动政府改革，而且法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下一段工作的行动方案。费加罗报写道，面对法国社会反抗声浪不断，铁路工人继续罢工，南特等大学学生与警察对峙，法国政府的行动也让社会舆论褒贬不一。马克龙总统没有停留在回顾一年的政绩上，政府表示不会放弃社会经济改革。马克龙新上任的总统形象给法国社会带来了希望，给法国社会前进带来了动力。马克龙上任一年的确有亮眼的成绩，政府没有停歇，继续紧凑的工作节奏。法国政府全体成员每三个星期集会，集中讨论行动措施，做出调整。另外，在国际问题上，马克龙推动欧盟改革，提升了法国作为欧洲大国的影响力。马克龙也在国际舞台上发声，支持全球贸易多边化和巴黎气候协议。该报分析指出，法国政府也非常清楚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国内问题上，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运动在议会目前占有多数，让改革措施得以顺利通过，但是政府清楚这逐渐会受到其他党派更有力的挑战。另外，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持续好转，法国人会期望看到政府改革取得成果，民众期望看到就业率回升，能够提高自己的购买力，日常生活得到改善。但这也正是法国马克龙政府改革措施中的两个相对薄弱环节。法国政府在竞争中曾经承诺，通过改革要释放国家的活力，同时法国会更好地保护弱者。费加罗报采访法国部长加斯戴内表示，法国社会贫富差距巨大，在2017年中旬的情况已经非常严峻。现任政府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法国社会贫富差距正在缩小，法国人的生活的总情况也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另外，反对派议员侯丹又指出，法国政府没有节省政府开支，政府提高税收，这让法国民众有普遍不满情绪。另外，法国政府第二个任期即将开始，法国国家铁路改革还处于一场艰巨的拉锯战中，铁路工人的待遇和企业巨额债务等问题还都需要处理，其后果也会对法国其他公营部门产生影响。另外，今年是法国五月风暴50周年，法国南特大学等学生反对法国政府推出的入学制改革进行抗议，抵制考试。对此，解放报则批评政府随时用催泪瓦斯驱赶集会行动。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Steven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我台特约记者桑宇为您带来的微言微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凌晨率家人和副总统登上飞机迎接三位从朝鲜获释的韩裔美国公民。这段视频今天在微信圈转发后引发不少留言感叹，虽然这件小事并不是本次节目的主题，但还是忍不住要晒晒网民的议论。比如一位网民这样说道，三位被朝鲜扣押的美国人质回国，正副总统半夜三更竟亲临机场迎接，其规格超过迎接任何一个国家元首，这三个人都不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而是眯眯眼扁鼻子的黄种人。 不让美国强大，上帝都不好意思。另一篇题为《把人当人，随远必救》，这样的祖国有谁不爱的网文这样写道，这样的待遇比任何一位访问美国的外国元首都高，尊重生命，保障人权，这样的政府才配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利。人权有保障，人民才能活成真正的人。人权没保障，人民永远是一群奴才和恶狼。奴才和恶狼组建的国家永远不会强大，更不会伟大。对待公民的态度是文明与野蛮的一条分界线，如同水总是从高处往低处流，文明的发展和传播也具有方向性，总体上是由文明国家自发地流向非文明国家。有的国家很自然地接受了文明的洗礼，融入了文明世界，有的国家却殊死抵抗，还绑架国民一起抵抗文明，这就造成了一种极其荒诞的景象。那个拒绝文明的政府越来越孤立，而备受压迫的公民转而与外部文明世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接下来再谈本周引爆网民热议的主题。5月4号北大120周年校庆，校长林建华在致辞时将鸿鹄志中的鹄读成了号。其实中国著名学府领导念白字时有发生，顶多引发网民的一阵调侃，算不上新闻事件。白字领导大多连道歉这个过场都无需走，可偏偏林校长郑重其事地发了篇道歉信。虽然道歉信行文表面诚恳，但末尾一段却暴露了远比不识字更可悲的问题。林校长说，真正让我感到失望和内疚的是我的这个错误所引起的关注，使人们忽视了我希望通过致辞让大家理解的思想，即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如果说林校长念个白字可当作中国最高学府的一则笑话，那么校长向世界公开表示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后，笑话已变成了苦笑。正如一位网民所说，这必将成为中国教育与科学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先来看北大在校生对自己尊敬的校长大人的回敬。一位北大在校生回帖中写道，焦虑和质疑不能创造价值，你果然水平很低。人类有了焦虑和质疑才可以产生真理，如果没有焦虑和质疑，人类还在山洞里，在树上，在大海中。如果不质疑，太阳还是宇宙中心，地球还是宇宙中心，甚至地球还是个乌龟上的盘子。人类的进步都是基于焦虑与质疑，只有焦虑与质疑才会让个体、民族、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另一位在校生这样写道，你的思想是什么？北大建立之初就有蔡元培先生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林校长，你的思想是什么？月薪之事余温未了，估计他还处在胆战心惊中。在你的管理之下，北大差一点再次出现林昭一样的悲剧。你有什么脸面说要我们理解你的思想？一篇题为《没有质疑何来进步》的网文这样写道，放眼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独立思想，既是教书育人的精髓，也是身为教育者的最重要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踏实的学风，培养出创新的人才，塑造心智健康、思维正常的公民，让整个民族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可是中国的教育却是质疑精神、独立思想为洪水猛兽，将人类这种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高贵品质，从家庭到学校千方百计予以扼杀，把一个原本健康活泼的青年变成了不会思考的行尸走肉。一位网民就林校长道歉信发出这样的感叹， 据我肤浅的体会，我们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独立思考，其表现就是不会提问，不善提问，不敢提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教育最核心的价值之一就是质疑。这个质疑既包括指出校长大人念错了字，更来自对所谓重要讲话的内核的质疑乃至摒弃。也就是说，真正让人感到可怕的并不是一两个错别字，而是林校长这封致歉信再次暴露出来的最基本的大学价值观问题，以及不肯直面信息公开等问题，因为它才会真正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中国长沙信息学院院长刘云在其个人微博上就林校长道歉信发表了三点看法。他说，第一，道歉是诚恳的，比死不道歉强百倍。第二，成长于文革的一代人，人文素质当然是文革造成的，并非推卸责任。能够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浩劫之危害，比那些把浩劫说成是艰难探索的无耻之徒强万倍。第三，不应容忍的错误是对质疑的否定，这种认知与大学精神、科学精神完全对立，在当下大环境、大气候下，出自满汉官员之口很正常，出自北大林校长道歉信则不可原谅。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朝鲜外务省宣布将在23日至25日关闭核试验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是土耳其机遇，美驻伊西使馆揭幕式在即，以军方出动重兵前往巴以边界警戒，瑞中贸易获得超常发展，巴黎发生持刀袭击造成两死四伤，戛纳电影节82名女影人黑衣走红毯抗议性别不平等，加泰议会选举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庆典继承人要独立不放弃，香港记者采访汶川10周年纪念被打，汶川第二地震10周年，艾薇薇中国人部披露真相，空姐乘网约车遇害案告破，滴滴宣告整改被指不顾乘客隐私。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艾米为您主持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
周六是戛纳国际电影节的第五天，主竞赛单元推出的两部影片分别是法国的女导演艾娃·伊颂的《太阳之女》和伊朗著名的导演贾法尔·帕纳西的《三张面孔》。这两部影片触及到的主题和之前放映的几乎完全不同。从地理位置上讲，两部影片发生的地点十分的接近，不知这是否是电影节将它们放在同一天放映的原因。《太阳之女》是今年主竞赛单元的第二部法语片，也是首部与观众见面的女导演的作品。今年共有3部进入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出自女性之手，于颂是今年唯一一个第一次在戛纳电影节上亮相的女导演。她在2015年执导的处女作《性爱帮派》在多伦多电影节上首映时为她带来了不少荣誉。而他今年进入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角逐金棕榈奖的新片《太阳之女》的主题十分的沉重，是库尔德女战士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斗。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太阳之女》营队的女指挥官巴哈尔正在准备发动一场战争，以便将城市从黑衣男人之手中解放。她同时也期望借此能够找到自己失踪的儿子。在我们刚才听到的预告片中，是巴沙尔正在向其他的女战士加油鼓气的场面。片中的另一个主角是来此地进行报道战况的法国女记者马蒂德，她见证了这些英勇女战士的故事。自从她们的生活遭到颠覆，所有人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战斗，这就是女性生活和自由。于颂本人周五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也表示，他自己认为从文化层面上讲， 目前整个社会对女性故事表现的兴趣越来越少。他说，在战争片里，女性往往是以受害人的身份出现的，但是当她和这些经历过俘虏、酷刑、被逼成为性奴，最后得以逃脱而变成女战士的库尔德女性们交谈时，首先就被这些人身上的活力给震惊了。所以她不希望将这些女性经历过的悲剧以生命结束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他们的生命并没有因此结束，而是获得了新生，因为他们是幸存者。从片花中看，于宋镜头下的女主角有着坚毅和感人的眼神，蕴含着某种因为痛苦而爆发的力量感。主竞赛单元的第二部影片是伊朗的著名导演贾法尔·帕纳西的《三张面孔》，这是今年角逐戛纳金棕榈的第二部伊朗导演的作品。第一部就是开幕式上放映的阿斯加尔·法哈迪导演的《人尽皆知》。帕纳西也是一位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导演，他2000年凭借《生命的圆圈》这部影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金丝奖，2015年又以《出租车》拿下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而这次的《三张面孔》是他首次入围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如果他能够得到金棕榈奖的话，那就是实现了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大满贯。不过导演帕纳西在2010年因为电影涉及到了抨击伊朗政府而被判刑6年，20年内不能拍电影，20年内不能离开伊朗，不知他此次能否前来戛纳电影节。这部影片的故事梗概是，一位著名的伊朗女演员收到了一段令人不安的视频，在视频中，一位年轻女孩请求她的帮助，以逃离保守家庭的支配。女演员随后向她的好友兼导演求助，以确定这是否是一次恶作剧。两人一同动身前往西北部与世隔绝的山区，来寻找这位年轻女孩所在的村庄。在这里，古老的传统依然主宰着当地人的每日生活。那么这部影片的片名为什么是三张面孔呢？答案会在影片结束时方能见分晓。在周六的一种注目单元放映的是比利时的导演卢卡斯·东德执导的《女孩》和法国女导演瓦奈萨·费罗的《天使面孔》，这两部影片都是导演们的处女作，因此将有角逐为此而设的金摄影机奖的机会。《女孩》涉及的是一个性别问题，而法国女导演瓦奈萨·菲罗的首部电影《天使面孔》则与一个单身母亲的生活有关。剧情的梗概是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女人和她8岁的女儿生活在一起。一天晚上，她在一个夜总会里邂逅了一个男人，在此之后，她决定离开这个家，留下她的孩子单独一人。这部影片是由法国著名的女星玛丽翁·戈迪亚主演。今天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你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还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著名汉学家高静文先生撰写了新书《明天中国：民主或集权》，近期出版。该书关注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未来走向。高静文先生指出，习近平进一步集权独裁，挑战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理念，与西方在科技、战略等方面竞争。虽然目前中国民众被迫支持中共，但是中共会失败，只是需要一段时间而已。高静文先生既不美化，也不丑化中国。下面请听法广专访高静文先生。高静文先生您好。
你好。
您是法国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远东政治专家。您现在呢，在香港浅绘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系做主任啊。您最新撰写的书名为《明天的中国：民主还是独裁》，这本书4月由加利玛出版社出版。您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40多年，请问您如何观察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或者说演变，就是从毛泽东经过邓小平到现在，您有什么观察呢？
哎呀，40年以来变化很多，最大的变化当然是中国经济发展， 现在中国人不穷，当然还是中国还有一些穷人呢、啊，可能6000万左右啊，7000万左右。但是跟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所以经济社会还有文化变化蛮多。但是从一个政治角度了，我觉得这个政治制度基本上没有变了。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这个一党制度啊还是继续下去。当然毛泽东死了以后，那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变化，就是说干部的培训比较好，教育这个水平比较高，然后这个政府的这个能力比较高，很明显这个政府的能力都有改善，但是个基本上权力还是共产党出来的。李锐最近有一个开玩笑谈这个毛病不改，
对啊，他有点批评习近平说他水平太低了。
对最可笑是这个李锐本人是一个是毛泽东的秘书，然后还是很有幽默感呢、啊。邓小平的刚开始然后80年代是大家最有希望的，但是当然很多人特别在国外忘记80年代中国在从哪里开始，这个开始点很重要。因为开始点是毛泽东去世的时候，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后呢，开始点是完全没有自由，大家很穷，还有粮票，还有很多限制。但是80年代有很多希望，然后中国精英吸引很多外来的想法，外来的这个思想，特别是民主的思想。到天安门事件，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乐观的一方面。而且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啊，不能说跟这个苏联的这个变化一模一样的，但是有往我们的民主制度发展还是变化。80年代以后呢，这个特别是天安门事件以后，那个苏联解体以后呢，邓小平决定了要真的要小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要发展自己的一党制度的模式。习近平我觉得现在是更明显，他需要集中权力，要给共产党更大的地更高的地位，更强壮的角色。所以我的结论比较悲观，现在好像中国的走的方向跟我们是相反的，中国的一个政治制度跟我们的政治制度的距离越来越大，当然对未来的世界也不好。
您在这本书里说习近平呢近期集权非常成功哈，您评论习近平是威权体制，还说是威权民族主义，您怎么解释？
威权民族主义，对，我觉得这个也对世界和平也有挑战呢，有危险。我就因为不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因为当时的目标是把中国变成我想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他要超过美国，我想很多人民族主义的这个中国人有这个想法。很明显不是习近平一个人，当然他代表那一代，这个文化大革命末年的这个长大的那一代，他们第一特别怕乱，第二他们要把中国变得强壮，加强这个富强这个思想是还是对他们是最主要的。他们觉得民主啊，协商民主啊，是不管是什么民主，是这个是负面的，就是不是最主要的事情，最主要是稳定经济发展，然后保持稳。他不是一个人，我的书的里面我谈这个精英的想法，当然你可以说中国精英很分裂啊。有的人他们要宪政，他们要把这个政治制度变成一个比较民主的宪法为主啊，然后共产党服从宪法的原则。但是事实上我的结论是大部分的精英的中国也包括中产阶级很保守，他们怕乱，他们比较喜欢这个一党制度继续下去。因为精英的既得利益当然跟一党制度一党的专政有异质的，因为他们觉得反正目前的这个一党制度他们有话说，他们自己有钱，他们有很多特权，他们有办法影响政策，所以他们高兴，他们知道怎么用这个政治制度发展自己的影响，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当然他们不管大众，大部分的这个老百姓他没有话说，而且他们也包括中产阶级特别怕老百姓， 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老百姓的要求变得太多啊，我们要分享我们的好处，所以他们不要。是因为这个很多人在中国他们反对改革的苦口的一个制度啊，因为这些民工啊，他们觉得是民工没有文化，没有素质很低了，如果给他们比如说一个投标权，结果会怎么样啊？香港的精英也有这个想法。目前这个习近平制度最大的沉淀是很多精英给他支持，而且他现在反对腐败啊，他这个反腐败这个运动啊，很多中产阶级给他支持啊，还有大部分的中国人对这个政治他们还是很这个事情还是很传统，他们喜欢一个好的皇帝啊，他们觉得一个皇帝如果有仁爱啊，有比较不腐败啊，然后为人民服务，他们觉得够了吧。他们不需要参加什么政治，大部分的中国人他们不管这个，他们的领导人不管是中央的领导人和地方的领导人是怎么样选举的，他们没有意见呢，他们不管，他们觉得反正是这个是精英决定了吧，这个是共产党决定的，他们决定的很好，所以够了吧，他们不要检查，他们不要控制权力，制约权力对他们是一个不了解的概念。我们在西方国家从18世纪以来，我们有这个从蒙特斯基以来有权力，有集权的权力是很危险，所以要限制权力。中国人不想为限制权力，他们就好的权力不要给他们什么限制，因为是好的。会不会变这个我比较悲观，因为我觉得这些比较开放比较说西方的意识形态的精英还是很少，而且不仅是少，但是当然被压迫，一直被压迫。你看刘晓波以来，你看那个徐志勇，他们都如果不坐牢啊，反正是每天有四个公安部门的人来给他们观察所有的活动了，所以这些人没有什么空间。
的确，就是所以您认为中国政体呢，在几年后不会崩溃，中国呢也
不会
发生平民起义。那您认为中国政局的未来走向会是什么呢？
这是很难估计未来的发展，这是将来的20年、30年不会变的。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比较肤浅的变化，这是基本上还是一党制度。现在的剩下的影响，农民的影响的这个政治制度里面很有限的。所以将来的当然有一些挑战，因为将来会有影响的人是中产阶级，但是中产阶级现在还是很保守。第二，可能企业家，私立的企业家现在已经有办法影响政府部门，影响这些政治精英，但是他们不会挑战，目前而且没有办法，无法挑战这个一党制度，因为他们知道一开始。批评一党制度马上也他们有对他们的这个公司对他们的生意有马上有副作用，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弄。但是将来我想私立的企业家可能会帮助一些比较开放的精英改革这个制度，但是这个是20年、30年以后了，可能是年轻人了。但是年轻人呢，在中国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他们一直看他们的 tablet， 他们的电脑，他们的这个 iPhone 呢，他们玩玩具啊，玩这个网，他一上网不是看文件，他们上网是玩，或者是看这个电影明星呢，他们对政治的事情完全没有兴趣。所以我简单的说，中国人现在贬上消费者，但是还没有贬上公民，因为公民是有要求，有权利，也有希望影响自己的政府的决定，但是现在他们不管，除非这些决定当然直接影响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当然他们反应上街了，让各党市委游行，但是中国政府很聪明啊，他们知道跟这些人谈判，第一，咱们这些示威游行的领导人被抓了，然后第二，他们跟其他的人谈判，然后给他们赔偿是什么。所以这些问题都可以处理啊。如果这个中国社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我很担心，因为很多事情其实大家知道是假的，所谓的这个街上民主。
特朗普和中国的经贸关系问题，就是您认为为什么特朗普把中国作为挑战西方的对手呢？
因为中国要超过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有野心呢，中国要变成这个技术方面、科技方面，他们想变成领导人。他们你看这个中国这个经济2025年的目标，有10个还是10几个行业方面， 他们要变成 leader， 要变成领导者，当然是挑战我们的西方国家的这个地位。军事方面，因为中国现在在亚太地区有比较大的野心，也比较多的军事势力啊，他可以用，所以他现在他好像对台湾有比较大的压力啊。问题是20年以后，美国会不会有办法继续保卫台湾？这个是比较大的问号。最后一个对立的状况，我觉得是意识形态方面。现在不仅要保护自己的意识形态、自己的模式、经济模式、政治模式，但是他现在要出口这个模式。很明显，我最近这几年以来，我研究中非关系，所以常常去非洲看一看这个情况。所以我刚刚从卢旺达回来。卢旺达很明显他们吸收中国的这个政治模式，而发展自己的国家，中国的模式比较有吸引力啊，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经济。但是对我们民主的这个意识形态当然是很大的挑战。我觉得长期的将来这个模式不会成功，因为人你知道，你吃饱了以后你还有自由，自己的想法，你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所以如果每个人变成一个奴隶的话，吃饱饭的奴隶，这个也不是一个理想。将来我还是相信民主的意识形态会成功，而且他们的那个一党制度会失败的。
好的，非常感谢法国汉学家高静文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如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巴雷乌巴伊》。
巴雷乌巴伊，
巴雷乌巴伊，
巴雷乌巴伊。
Bonjour, je m'appelle Ada, je suis russe, je viens de Moscou, et j'habite Paris depuis 3 mois. Je fais mes études au conservatoire de Paris. Et j'adore me promener dans ce parc, le parc Butte-Chaumont, qui est juste à côté.Je voudrais savoir l'histoire de ce parc, les endroits insolites qu'il faut absolument visiter. Voilà.
Ada 是俄罗斯留学生，在巴黎音乐学院钢琴系就读。他平时喜欢到肖蒙山丘公园来散步。他对这个公园的历史很好奇，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公园是巴黎人的最爱。Bonjour Ada.
Bonjour.
On est au parc des Buttes-Chaumont aujourd'hui. Je crois que c'est un parc que tu aimes beaucoup.
Oui, c'est un parc, à mon avis, beaucoup plus romantique que les autres parcs. Pour moi, c'est un parc assez spécial parce que cette butte, c'est quelque chose de très intéressant avec ce temple. C'est pas un parc classique, à mon avis.
肖蒙山丘公园风格独特，它的神庙、山岩都不是法式园林的特色。它修建于浪漫主义风靡欧洲的时期。
Bonjour, bonjour,
enchanté,
enchanté.
Claude Juanet 女士是公园主管，今天她将做我们的向导。
Donc, ce parc a une grande histoire. Au XIXe siècle, les jardins paysagers comme celui du parc des Buttes-Chaumont étaient le style qui était beaucoup aimé. La géométrie, les perspectives conçues par le nôtre n'avaient plus la cote, on va dire. Mais voilà, le temps passe et les goûts changent.
肖蒙山丘公园始建于19世纪前，那时法国盛行古典主义园林风格，也就是法式园林 ,les jardins à la française。法式园林的代表作当然是凡尔赛宫，它的设计师就是大名鼎鼎的 André Le Nôtre。
Ici c'est le parc Butte-Chaumont, mais ça existe par exemple Jardin du Luxembourg.
Oui.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un jardin et un parc ?
Le Jardin du Luxembourg, c'était un jardin qui avait été créé pour Marie de Médicis. Le parc des Buttes-Chaumont, lui, est un parc public créé au XIXe siècle. La conception du jardin n'est plus la même et donc les noms ne sont plus les mêmes non plus entre le XVe siècle et le XIXe siècle.
Ah!Jardin, 花园与公园 Park 是有区别的。Park 是公共场所， Jardin 是私家园林。比如著名的卢森堡公园 Le Jardin du Luxembourg， 它最初是法国王后 Marie de Médicis 的私人花园。
Les objectifs pour ce parc étaient la représentation l'impression de paysage français.
公园设计者试图在这里复制法国风光 des paysages français, 好给人一种游览法国的感觉。
Alors ici, quand on est à l'entrée du parc, ce qui est remarquable justement, c'est ce temple, bien sûr, en haut d'une falaise, et également l'arche que l'on voit et l'aiguille qui est un tout petit peu plus loin.
踏进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座耸立在人工悬崖顶部的神庙和稍远处的拱门和山峰。
Pourquoi on appelle ce parc Boucheron? Ça veut dire quoi? En fait, ici, c'était une grande colline de gypse, qui est une pierre qui se délite au contact de l'eau.Et qui ne permet pas aux plantes de bien pousser. Hein. Donc le site était plutôt dénudé, chauve, chaumon et butte, parce que comme l'eau avait abîmé la pierre, il y avait des trous, il y avait des bosses. Et donc voilà, les buttes chaumon viennent de cette origine-là.
原来这里曾经是一片采石场，那些残留的小山丘 des buttes 寸草不生，人们管这里叫秃山 mon chauve， 所以萧蒙山的本意 chaumon。就是秃山头的意思。
Là, vous devez l'entendre, hein, petit à petit, on arrive vers la grotte. La grotte, c'est aussi le mystère, c'est même la peur, et c'était un des points très importants de ce parc, de créer des effets d'ombre et de lumière, des effets de détente et des effets de vertige. Et la grotte, elle, elle était là pour inspirer cette crainte.
走进岩洞时，我们能听到瀑布 La Cascade 的倾泻之声，岩洞内阴森森的，令人透不过气来。
Et il faut d'ailleurs savoir que la cascade est un peu plus faible qu'elle n'était à l'ouverture du parc, puisqu'on l'entendait depuis l'entrée du parc.
啊哈，如果不制造点恐怖 La peur 或晕眩感 Le vertige， 似乎就算不上一次浪漫的散步了。
Donc voilà, petit à petit, le bruit de la cascade s'éloigne. Dans l'art des jardins, l'eau est très importante. Il y a toujours la présence de l'eau. Donc le fracas de la cascade et le calme du lac.
水是萧蒙山丘公园的重要设计元素。Le lac, 湖与瀑布 ,la cascade, 一个静谧一个喧闹相映成曲。
Alors dis-moi, Atta, oui. Moi, je viens ici faire du jogging. Et toi, tu fais quoi?
Je me balade, je me promène ici. Mais quand même, je vois qu'il y a beaucoup de gens qui font du jogging.
我平时到这里来跑步，阿达到这里来散步。咱们去看看其他人到这里来都做些什么。
Excusez-moi, on passe par où, là?
On va faire le tour, là, des falaises qui encadrent la grotte.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朝鲜外务省宣布将在23日至25日关闭核试验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是土耳其机遇。美驻以新使馆揭幕式在即，以军方出动重兵前往巴以边界警戒。瑞中贸易获得超常发展。巴黎发生持刀袭击，造成2死4伤。戛纳电影节82名女影人黑衣走红毯，抗议性别不公平。加泰议会选举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经典继承人要独立不放弃。香港记者采访汶川10周年纪念被打。汶川大地震10周年，艾薇薇，中国仍不披露真相。空姐乘网约车遇害案被告破，滴滴宣告整改，被指不顾乘客隐私。听众朋友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傅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Vincent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Merci》中结束，这是由法国组合 Madame M. Xu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Je suis née ce matin, je m'appelle Merci. Au milieu de la mer, entre deux pays, Merci. C'était un long chemin et maman l'a pris. Elle m'avait dans la peau 8 mois et demi, oh oui, 8 mois et demi.C'était la maison, c'était la guerre. Sûr qu'elle avait raison, y avait rien à perdre. Oh non, excepté la vie. Je suis née ce matin, je m'appelle Merci. On m'a dit
sa chance à notre survie. C'est là que j'ai poussé mon premier cri. Je suis née ce matin, je m'appelle Merci.
Merci, merci.